下面呢就讲第三个科判呢。那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这个破除由做保护世间的这个保护众人的事业呢，称之为王总啊，从这个角度进行案例。他们就会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以上的观察啊，可以知道这个血统呢就不一定清净的，他肯定必须要承认的。他不过如果不观察的时候呢，肯定还会这个掩盖或者认为自己是这个清净的血统。但如果真正通过上面的理论你观察的时候呢，就不得不承认血统肯定是不清净的。但是呢，他就想换个方式啊，换什么样的方式呢？他就说呢，既然这个虽然这个血统不一定清净，但是呢，从现在的事业来讲。啊，国王这个种姓，查理的种姓呢，做了保护世间的事业啊，从这个事业的角度的安立成这个这个王的种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值得傲慢的。他针对这样的一种看法的话，再进行破斥。那么这个真正的破斥是什么呢？他这个地方的这个，他认为他跟邪见的核心，邪见的这个主要内容啊，他主要就是说这种事业啊，做了保护众生的事业而安立成王种的。那么这个地方就针对这个观点来进行破斥的。手陀由作业，即成刹利利。手陀由作业，何非婆罗门？既然你要从这个作业方面案例的话，那么一个手陀罗种姓的人，他如果做了这个维护众生的事业，那么他应该成为刹利利的。那么这个手陀罗种姓的人呢，如果他做了这个婆罗门方面的这个事业呢，他一个名称呢，也可以安立成婆罗门。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很明显。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这个核心就是说呢，你的这个血统方面。啊，已经破斥了，不清净了啊！这方面没有升起傲慢了。而、从他的前面讲他的种姓来讲的话，最初的时候没有这个种姓，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值得傲慢。这个时候你如果要从作业来安利的话，更不能安利啊，更没有资格承认傲慢了。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差地利呢，你如果认为他就是保护世间啊，做了保护世间的事业就可以成为这个差地利的话，那么这个手陀罗种姓的人，他、放弃他自己的这个奴仆的身份。他要做一些这个什么呢？他要做一些保护世界的事业。那么他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呢，难道不就是应该成了这个差地利了吗？他的种姓就变成差地利了吗？所以这个方面呢讲的话，肯定是这个从这个如果从作业方面案例的话，那么肯定就必须要成立这样的故事。然后呢，手陀种姓呢，他如果去这个为别人诵经啊，或者念像这样的念这个四种水陀的这种经典呢，他在做这个婆罗门事业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可以变成婆罗门，因为就是你这个意思是按照他的作业而定他的身份啊，要定他的种姓的缘故。所以说呢，手陀罗呢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那么如果有些这个像这样他们这个像这样差地利或者婆罗门种姓的人，他们会这样说：实际上像这样的这个婆罗门的种姓手陀罗种姓呢，他没有资格去这个什么呢？没有资格去接触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保护这个众生的事业啊，或者没有这个什么资格去这个念诵这个四种水陀的经典，因为他们以前是这样规定的。他们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手陀罗很下贱的种姓呢，他们没有资格去念这个经的啊，没有资格去做像这样的这个种种高贵的事业的。他们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这个只不过是一种这个一种这个非礼的一种方法而已啊。通过现在你们的这个手中的权力来压制他们不能做。实际上从道理方面来讲，为什么他不能做呢？这个方面就讲不出一个理由来啊，确实就没有一个理由。所以说呢，只要是他做了这个事业，就能安立成刹利利婆罗门了。那反过来讲，刹利利去做这个手陀罗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难道他就可以说是这个马上就可以变成这个手陀罗主心的人？因此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方面从作业方面安立呢，更加不能安立的啊，绝对不能安立。这个方面从他的比喻方面也是这样进行分别的。那比喻方面怎么讲的呢？他这个在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教典当中规定呢，婆罗门不允许挤牛奶啊，不能够挤牛奶的。如果他挤三天的牛奶的话，马上就变成这个什么手陀罗主心。这个方面就是很明显啊，很明显的。实际上从这方面比喻，从他们自己的这个规定来看的时候呢，既然你婆罗门种姓的人挤三天牛奶就变成了这个手陀罗的话，那么从这个地方哪里看到一个什么真实有这个自信的或者诚实实有的像这样的一个种姓的存在呢？根本就没有。如果就是说这个什么手陀罗他不挤牛奶或者做什么其他婆罗门的事业，难道不就成了婆罗门了吗？所以从反方面推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从有作业而这个安立这个实有的这个种姓呢，也是根本不应理的，完全都是什么颠倒的一个安立的方法。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不应该有这个作业方面呢，保护世间的这个作业方面安立成这个这个王总。下面讲的这个第三个科判下面就是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从上面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二个大科判分下来有三个大科判。三个大科判呢，其中第二已经讲完了，第三个呢就断除这个断除恶行的其他的方面断除恶业的其他的道理理由，从这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这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分到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不应该认为国王有这个布施财物的权利而骄慢的；第二个呢，是迫使国王的这种大傲慢大骄慢，从这两个角度进行抉择。 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的话，有些这个国王就会想呢，作为国王来讲，他有权利布施很多财物，他有权利呢把这个很多财物呢分给大家，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产生一种傲慢心啊，产生像这样一种傲慢心。那么针对像这样的傲慢心呢，刚刚讲到了，如王分权利，不能分罪恶，智者谁为他，自摧毁后世。国王呢在世间来讲的话，他有一些这个权利可以把他的这个王宫里面的仓库里面的很多很多这个东西，不管是这个衣服也好，食品也好，还有很多钱财也好，像这样的话这个分给其他的这个人民这个在以前的历史上呢出现了很多很多国王呢他把这些东西呢就是放在王宫的门口，然后呢宣布不管是沙门也好，婆罗门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什么的这种乞丐也好，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领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以前的国王也做过这样的事业。但是呢，就是地方分析的时候呢，你国王呢有权利分配这些东西，但是呢，你没有权利呢分配罪恶。这地方怎么讲的呢？就针对那些这个恶王来讲，针对那些相续当中有烦恼，针对那些不断造恶业的国王来讲的话，这个地方讲不能分罪恶的。所以说呢，如果针对那些善王的话，这个地方就没有必要破斥没有必要破斥。为什么必要破斥呢？因为前面讲过了，如果他真正是个善王的话，他的相续也会很调整，很慈悲的他真正的行为也会保护他的人民的。但是像这样的话，肯定是值得赞叹这方面不需要这个破斥了。这样破斥的话，就是除了这些少数的善王之外的绝大多数的这种这个国王的话，他们相续当中呢是被这个傲慢被这些烦恼周边充满的。然后他们的行为呢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呢也是为了笼络这些这个人民获得一种好的名声或者王位稳固而已。然后呢他们自己呢就是从这个得到这个财务的这种渠道来讲，他们也自己呢就是没有进行任何的生产，他们自己呢通过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剥削这个压榨相间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劳动权利劳动的果实呢而获得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造了很多罪恶造了很多罪恶呢。他在把这些这个财物分下去的时候呢，他这个是有权利，因为属于他的这个财物，但是呢他在得到这个财物过程当中所造的种种的罪恶，可不可以分给别人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分的话，每个人都不想这个得到罪恶的，每个人都不想受痛苦的。所以说呢，赶快得到自己得到罪恶之后的，赶快扔出去，赶快呢就分给其他人。但是呢，像这样的话是没有权利的。每个人所造的罪业的话，绝对牢牢的跟随他，乃至于没有受报之前呢，一直跟随他的。所以说呢，国王呢有权利分这个财物呢，但是绝对没有权利分罪恶的。既然没有权利分罪恶的话，那么你国王你在死的时候想一想，你在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个罪恶一显现的时候呢，肯定会非常的恐怖非常的痛苦，生生世世当中呢没有办法从恶趣当中脱离的。因此说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智者谁为他，自摧毁后世呢？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为他人呢摧毁自己的后世。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话就是讲到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地方最后讲的是智者谁为他，自摧毁后世呢，就是说是真正的这个智者了解到这一切的时候呢，就不会因为国王他自己有这个权利分配财物而生起这种傲慢。像这样的傲慢呢就绝对不会升起的。仅因为呢像这样的话把这个财物这个分给他人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对别人产生了利益，但是呢为了这些这个把这个财物分给别人这种权利，为了他人这个获得财物，像这样的一种因缘自己造罪业然后摧毁自己的后世呢，真的有智慧的人呢绝对不会做的肯定是不会做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也是讲到了。那么有些地方讲到了，实际上呢有些智者呢为了他人也摧毁自己的后世也是有吧。比如说一些菩萨呢有些菩萨呢以前这个在前经当中学习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大悲商祖呢，为了这个救这个短毛黑人，为了救这个短毛黑人的时候呢，他就想呢把这个人杀死之后呢，我堕地狱就堕地狱，像这样的话我就是这个根本不在乎的。所以说他鼓起很大的勇气把这个杀死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他自己这个时候呢相续当中是一个大悲心遍满的把大悲心遍满的，有了这样慈悲心大悲心做基础的时候呢，他不顾自己的生命不顾自己的后世呢，为了他人的利益做了这个根本不同，和这个地方这个通过烦恼而引起的这个像这样的从这个世间道处引起的种种的这个摧毁后世的行为呢，是绝对不相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世间道和这个菩萨道来讲啊，绝对应该分开非常对待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不应该为了他人摧毁自己的后世。在比喻当中也讲到呢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他自己首先杀了一头牛，杀一头水牛之后呢，用这个水牛呢这个供天神，供完天神之后呢，然后把这些这个肉呢供完天神的肉呢，这个牛肉呢就分给了很多很多人享用其他人就是这个时候很好的吃了一顿。那么这个时候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比喻呢，通过比喻观察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呢有权利可以说把这个肉呢分给别人。但是他通过刚开始的时候杀牛这种这个罪业，他有没有办法在分牛肉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罪业也是分成了很多份，然后呢搭在这个牛肉上面啊送给别人呢，啊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把肉分了之后呢，这个罪业你自己留在香水当中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一分析的时候，国王也是同样的。国王一方面你自己有分这个财富的权利，但是你在分财富分这个财富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把你在这个得到这个财富的这个过程当中所这个产生的罪恶分给别人。就好像这个人呢，他可以这个人他可以把肉分给别人，但是呢，他在这个或者这个肉的这个过程当中杀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罪业呢，就不可能同时分下去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应该认为国王有分配分配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分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财富的权利而申请傲慢的。还有呢，实际上在比如说的《龙树菩萨的亲友书》当中呢，也是讲过的，像这样的这个世间上的人或者修行人也好，为了自己的父母造罪啊，和为了像这样的比丘造罪啊，和为了婆罗门造罪啊，为了还有这个为了自己的这些这个上师上师造罪啊，像这样的话，这个为了他们造罪呢，像这样的罪业是没办法别人替你分担的啊，只有自己呢，就是这个承担像这样的过失啊，只有自己承担过失。所以自己在造罪的过程当中，他的发心啊，他的行为啊，这方面圆满的时候呢，过失是你自己获得的。你为别人造罪，不可能别人来替你这个什么，不可能别人来替你受这个果报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必须要有一个智慧的分别啊，必须要有一个智慧的分别。虽然我是在为了这个父母啊，为了父母杀生呢，或者有些父母为了子女去这个造罪业啊，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这个你造罪业的时候呢，这个罪业肯定是归你自己的啊，不可能别人替你分担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这个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就呵斥像这样的个愚痴行为啊，绝对不对。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啊，对劲很舒服，但是你要通过这个正确的方法来做来处理，像这样的话才可以对自己和他人呢有些利益。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自他方二理方面都是很善巧的这种方面呢，在这个菩萨行当中是讲得很清楚的。一方面讲的话，就必须要悲心，悲心要具足；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还应该有取舍的智慧才行啊，还有很多的很取舍的智慧。否则在世界上也是有讲的这个发好心做错事的。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也是有啊。你自己发心比较好，但是呢，你做了这个伤害别人的事情。像这样到底是这个好或者不好呢，这个就很难抉择啊。所以有的时候很难抉择，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说是发心善，一切都是善的，但是毕竟有的时候呢，做了伤害自他二利的这个像这样的事业的时候呢，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好判断，不好抉择的。所以说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格言宝尊当中是这样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喜鹊啊，这喜鹊呢，他最后把这个母亲的毛拔下来，然后吃他这个什么吃他母亲的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就认为是在报答母亲的恩德。我们说他的发心是什么啊？他认为是要报答母亲的恩德，但是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把母亲的这个毛喜鹊的像身上的毛拔掉之后，然后把他肉吃干净。这个时候一看的时候，到底是个好的还是不好的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参加班子他就讲了，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一方面要有好心，这个是肯定的，做一切事情都要有好闲散的业乐，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还是有一个智慧好啊，必须要有一个智慧，否则像这样的话，你抉择不好的时候呢？啊，这个方面就很难讲啊！这有的时候我们正在这个抉择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好抉择，非常不好抉择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这些这个佛经怎么讲的，论点怎么讲的，世间的这个规则是怎么这个实行的，这么全部都了解之后呢，从全面观察、全面处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才这个在凡夫业的时候呢，尽可能呢，那会造一些福德。否则的话，你是相续当中发些好心，但是做了一些错事的时候，这个不好观察。所以说有时候呢，从这个方面也需要这个进行这个了解的。下面讲这个最后一个科判呢，那么第二个科判所讲到的是什么呢？破除国王的大骄慢啊，从这个角度进行这个案例的。那么这个有些人就会想呢，因为国王他可以自在的获得一些财物，所以说呢应该自在他的这个权利啊这方面都是很自在的，所以说应该产生骄慢。针对这样的一种看法呢，那么圣严菩萨讲：自在所起慢，当观他有事；若等若真胜，善使心不起。自在所起慢呢，就是说国王他的这个权力啊，或者在这个资财受用等等各方面都是获得自在，通过这样的一种各方面自在产生了傲慢的话，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观察什么？观察他有事，观察其他有权有势的人啊，或者呢，你如果是个国王的话，就观察其他的国王。啊，观察其他的国王，所以说一观察的时候呢，也就知道呢，不管是若等若真胜，不管是和这样的人相等也好，或者别人就是超胜你也好，像这样的话，观察之后呢，就善事心不起，不起什么呢？就不会起傲慢心。你现在国王所产生的种种傲慢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真实应该这个心理的。你现在所拥有的话，也许在你自己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在你的这个小圈子里面比如说你个国王，在你自己的国王当中、王国当中呢，也许你是第一。但是和其他的这种这个国王比起来的话，就不一定是第一了啊，就不一定是第一了。所以说像这样观察这样案例的时候呢，真正能够超胜一切的这个王国的国王呢，就是不好找的啊，找不到的。 所以说呢，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产生一种傲慢呢？因此说这个地方讲若等啊，若真胜啊，善士心不起啊，像这样的话，善士的话肯定不会产生这个种种的傲慢心。你观察的时候这样的，那么通过这样国王观察国王的话，实际上的话也可以推知到这个其他的修行人的方面的相续当中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吧。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文思修的时候呢啊，有些时候听闻的智慧、思维的智慧啊，这方面比较超胜啊，比别人超胜，或者自己的这个福德比别人超胜啊，自己的这个种种能力比别人超胜，超胜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产生这种傲慢心啊。因为这个时候产生傲慢心的时候呢，它是相续当中一种愚痴，通过无明愚痴所引发的。为什么呢？他自己呢就不了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资财啊，或者这种现在相续当中所产生的种种功德呢，现在来讲还是一种有为法，还是一种有为法，还他自己呢还会呢就不断的变化的。他没了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常的体性而升起这种傲慢的，升起这种常执的。所以说呢，一方面是从这个角度引起的，一方面他的眼光比较短浅的啊，单单看到了周围这些人啊，周围这些人都不如我，所以说呢我就很了不起。但是你把眼光放远一点。啊，其他地方看一看，很多很多就是超胜你的这个智者，很多很多超胜你的像这样的这个具有功德的人。所以说，像这样真的把眼光放开一点的时候呢，啊，绝对有的时候的傲慢心呢就不会再产生啊，产生不起来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产生傲慢的时候呢，应该好好观察自己的相续，观察和自己相等的人，和观察和自己真正的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这个不可能产生傲慢的。或者有些地方呢，确实在自己某一个地方天下无敌啊，像这样的话就没有找不到一个对手的。但是呢，看看啊，自己这一个角度很超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是不是还是超胜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来讲，也许别人就超过你了啊，确实就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所以说，既然有别人有超过你的地方，那么就这个原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不应该产生一种傲慢心了。因此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意义。然后他的比喻怎么讲到了呢？他比喻讲了一个长财婆罗门的一个妻子呢，长得比较好看啊，比较这个美丽。他自己呢，经常就原自己的这个美色呢，就产生一种傲慢心。有一次呢，他就对他自己的丈夫说呢：“我长得如此的美丽呢，你应该就给我买这个最好的衣服和最好的装饰品。”他就这样讲。那么这个长财婆罗门呢？他肯定就什么？他想到这个要买这个最好的衣服，要买最好的这个装饰品，肯定要花很多钱啊！是不是舍不得？像那样花这笔钱呢？他想一个方法，他就说呢，就可以啊，买的话这些都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呢，要买什么样的样式的啊？要买什么样的这个布料的啊？什么样颜色的啊？要首先看好之后了再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最好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要看的话，就是这个王宫里面奋斗国王的他们的王妃，他们穿的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呢，他们是穿的什么样的样式呢？你去挑一啊，就是这个下面选一个之后呢，是可以买可以做啊。这个像这样的话，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这个他妻子去了王宫当中去观察的时候，看到这些王妃长得这么美丽，这么好看，他自己当时就觉得就是不好意思啊，远远比不到别人，所以说他就是马上就熄灭了自己那种傲慢的这个念头啊，他就自己熄灭了傲慢的念头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也可以知道呢，啊，平时我们就是说产生傲慢的时候呢，都是没有好好观察，没有仔细做分析。从这个角度呢，就是产生的，就好像这个他们长山婆罗门的妻子一样，他在自己家里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没有做他的眼睛没有放开的时候，不知道王妃长得什么好看的，他就原这个呢就产生了傲慢的。但是真正他通过这个他的丈夫的教导一去看的时候呢，马上就心变成了傲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同样的，我们现在的话就有的时候呢产生一种傲慢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是没有好好观察的。如果通过像这样圣贤菩萨的教言啊，通过这个教养我们去观察一下，只要好好就是稍微观察一下四周的话，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很多很多地方都超过自己了。所以说这样一观察之后，只要是有一个有心的人，他肯定当即就会熄灭这个傲慢的啊。这个也是个很殊胜的方便啊，圣贤菩萨给我们开示了很殊胜的方便。有的时候如果忘记了像这样自己得意忘形的时候呢，把这个宋词好好的想一想看一看，然后去观察观察啊，这个时候就是善士啊，真正的有智慧的人，真正的是像这样的比较正直的善士的话，他心当中绝对不会升起傲慢的。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个第四品，那么讲完第四品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内容呢简单的再一个做一个回顾吧。我们可以说第四品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第四品它这个四品的科判是讲什么呢？它就是破此常乐我执常乐我净失颠倒执之后呢，那么修习中世纪了，然后发起菩提心的规则。那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是通过我们破此这个常乐我净的四种颠倒执之后呢真正的通过佛法的引导，那么就可以产生一种厌离心啊。修习中世纪论呢，主要是对这个轮回的种种的圆满啊，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差的这个羡慕心。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对自己的身体、对他人的身体、对这个权势，然后呢，对这个种种的所谓的世界当中的有多的快乐啊，对于像这样平时所执着的自己和他人常有的相续等等，这一切全部观察完之后呢，就认为呢，一切都是这个一切都是无常的啊，一切都是这个痛苦的、不净的，然后一切都是这个无我的啊。了解之后呢，就认为这个整个世界没有自己所贪恋的东西了， 贪恋什么呢？贪恋自己呢，或者贪恋他人呢，或者贪恋这个世间呢，贪恋财富呢，还是贪恋这个王位呢，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观察的时候呢，啊，没有一个贪恋的，全部都是这个，全部都是这种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不清净无常的体性。所以这个角度你观察好之后呢，那么自己就可以愿意，就愿意生死一种出离心，就愿意想这个修持这个出世间道啊。只有获得出世间道之后呢，才是稳固的。那么在实际上我们观察在视频当中呢，他并没有讲到一个怎么样发愿菩提心的规则，但是课本当中呢是讲到了要发愿菩提心。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学这个论的时候，我们的身份，现在我们的身份可以是作为一种大乘行人的身份的。我们相信当中呢，毕竟还是有大乘的种性的，所以说呢不像小乘的这个行者一样。如果是小乘行者的话，那么学了这些视频之后呢，他就发起一个很非常猛烈的求解脱的心，他就不会再往上发菩提心了。但是呢，对于这个相信当中有大乘种性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修行者来讲，了解了这个一切世间都是这个如是这个生厌离的对境之后呢，那么他自己啊，现在的话自己的话就产生一种厌离心。产生厌离心的时候呢，因为有大乘种性的缘故，他会观察不仅仅是自己应该厌离，其他的一切众生的话都需要从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不清净的这个环境当中远离啊。比如说呢啊，同样是一个火坑，自己了解这个火坑的痛苦之后，出来之后呢，他如果真正有一个慈悲心啊，或者有大乘种性啊，他就观察这些所有在火坑里面的人呢，和我一样呢，都是需要处理的。那个时候自然引发一种菩提心的。就像这样的话，愿度化一切众生，愿现众生都能够从轮回当中脱离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愿心呢，就会产生起来。而且呢，要获得这个彻底要从轮回当中获得究竟的解脱的话，单单是佛果。当然就从这个最究竟的解脱来讲呢，单单是这种佛果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引发之后呢，它肯定就会自然引发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愿菩提心啊。愿菩提心呢，从这个时候就可以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我们前面的话，就是因为在这个从金刚句这个角度来讲，完全都是提到怎么样去产生一种厌离心的方便。但是呢，在讲完之后呢，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分析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停留在这个角度了啊，停留在这个角度了。但是明明课本当中有讲到要修习松弛一乐之后呢，要发起愿菩提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像这样的学习之后呢，可能我相信每个这个道友相学当中呢，都产生了一种比较正确的认识啊，都是产生比较正确的认识，就是认为这一切都是无常啊，整个轮回都是一种生厌离的对境。产生像这种定解了，当然是非常好的啊，确实对自己就是看破世间呢、修习佛法啊这方面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在产生这样的这个基础上呢，不应该停留，应该呢就是在圆其他的一些众生，其他很多很多众生呢还不了解这个道理啊，确实不了解。现在还有很多众生正在这个轮回当中呢苦苦的追求，正在苦苦的挣扎，而且呢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处在一个如此这个非常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痛苦的这个状态当中，根本没办法发现。所以说圆他们的众生呢，就自然而然就可以产生一种这个菩提心，就愿度化他们的，愿一些众生呢都能够从如此的轮回当中获得出离啊。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这个科判的意思，如果涉意的话，那么应该如此的了解。今天就讲这个地方。